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我们今天还是接着我们的系列的讲道《约翰福音》。今天还是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五章，大家翻到《约翰福音》第十五章。《约翰福音》十五章七到二十七节，今天经文比较多。是大概二十节经文。好，大家翻到，或者是没有翻到，我已经打在这上头了。因为今天我们不太会上下去查，所以基本都在这一段。最好能够翻到，是在翻到的告诉我一下页数好吗？多少？新约的113往后翻，猪猪你往后翻，后边的100，对，后边的。新约也是从零开始的，对，从一开始。好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念哈，第七节开始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。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世人若恨你们，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。你们若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。他们若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；若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，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。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。恨我的也恨我的父。我若没有在他们中间行过别人未曾行的事，他们就没有罪。但如今连我与我的父，他们也看见也恨恶了。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，说他们无故地恨我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，就是从父出里的圣真理的圣灵，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也要做见证，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。阿们。好，我们都我是释经是讲道，所以先我都是在经文的结构中哈，去看经文到底在向我们讲什么，不是我在跟你们说话，而是经文在向我们讲什么。我是带领大家去看经文所说，所以我以前已经讲过很多次，有很多的经文的结构都是我们叫做交错对应式结构。交错对应式的结构就是这几大段的经文是前后交错对应的，就是第一段跟最后一段为 A 跟 A 撇， 那么中间的第二段跟倒数第二段是 B， B 撇，这是相互对应，这样一直下去，到中间有它一个核心段叫C 啊，或者是怎么样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很清楚，为什么我本来原来上次已经讲过七到十章十节，那么今天我必须得把它包进来，而且把后边的十八节以后也要包进来，是因为这整个是一大段落。那今天的七到十七节呢是三大段，这三大段我们就叫做有点像三位置哈，就是 A 撇 B， 中间是 B， 上下两个，我是用颜色区分。第七到第十节紫色的是 A 第一大段，那么下面的是16到17是 A 撇下边，就相当于三位置的上下两片面包，中间夹着它的核心内容，就是那个我们叫做肉哈，是第11到第15节是红色的。但我们一定要知道经文的结构，知道上下文，我们才知道真正经文要向我们讲什么。这三大段每一段又分成了上下上下两部分，每一部分都相互呼应的，我是用蓝字标出来，大家可以看到第七第八节第七到第十节这一部分分成两个，七到八节是祷告，就是神回应我们的祷告，其实也就是在说神回应我们的祷告说明的是什么呢？说的是神对我们的供应看顾跟保守，所以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是神的看顾供应跟保守。所以第九到第十节呢还是第一部分是爱的命令，很清晰啊，我是用颜色来区分出来。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 A 撇的部分，16到17也是分成两部分，第一部分一模一样，是祷告的应许，就是神的供应和保守。那么下面这一个17节呢一样是爱的命令，所以上下两个是一样的，面包是内容是结构是一样的，所以他在说一件事，只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说。那中间的核心内容11到15呢，就是这核心内容第11节是第一部分，是主的喜乐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我们喜乐。第12节到第15节是对上下两个爱的命令的诠释，也就是对爱的解释，很清楚啊，这个结构。所以当我们这么去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再来看每一部分在说什么，我们就知道经文要向我们说什么。换句话说，圣经的话是神的话，神借着经文在圣经中，那神借这段经文到底向我们说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七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这个我上次讲过，今天不再重复，但我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经节，就是讲祷告。但是今天我不会讲祷告，因为祷告我是要放在第16章，因为第16章的重点是祷告、圣灵跟平安三大重点，所以在那一方，在那个在第16章的时候我会去重点讲祷告，什么是祷告，怎么样祷告等等，为什么会祷告等这一切。因为我们太从祷告当中，从这话我们太容易误解了，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，哇太棒了哈，我想要什么都来，对吗？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，这经文不是在讲这个哈，不是这意思。所以我到第16章的时候我会清楚的讲解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我们今天所讲的也就是第15章的重点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，我们今天透过这一个节经文呢，我们在讲的是神的供应跟保守，神的供应跟保守主要是在讲神与我们同在这样一个伟大恩典，所以今天的重点在于神与我们同在。上一次我讲过我们要经历神与我们同在，要经历在生命当中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时刻的借着祷告经历我们与主相交通，与圣灵交通。我们一直想知道圣灵的引导跟交通吗？一直想经历，一直想知道，我上次讲过，那今天我只是再把它提出来，重点在于今天重点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因为枝树葡萄树与枝子的关系我们上次讲过，就是 我们跟我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是互为内住的生命，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，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的生命也住在主的里边，这是上次讲过，所以我们是活在主里，主的生命在我里边，这是生命内住，这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莫大的福分，没有人能有的福分，主住在我们里边，我们住在主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已经回到那个生命的本源，那个源头里边了，所以我们的性情是因为神主的生命在我里边，圣灵在我里边做工改变我，让我的生命的性情，我说的是生命的性情，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生命的性情，我们新的生命的性情越来越像基督生命的性情，这就是我上次讲过，这就是一直说的，我们要多结果子，我们要结的生命的果子，果子不只是指事工，不只是传福音有多少人信福音，而是我们生命当中结出的果子，不是挂出来的，我们不是用我们的好行为去挂一个我们好像很好的一个果子，是我们生命当中自然展现出来的那个好的性情，那是生命的果子，是自然展现，不是靠虚假做出来的。所以今天就说，如果第七章第七节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这个里边的重点，我今天讲的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以祷告的方式让我们来经历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是要在祷告当中，这祷告不是说一个定时定点你跪下来祷告，不只是那个，是时时刻刻日常生活中你凡你要做的事，凡你的思想意念你要做决定，都要在祷告当中去求问神，神会在你的祷告当中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就在这里，他会让我们在祷告中经历他的带领，他的供应，他对我们的保守。所以我们若住在主里，主也住在我们里边，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并且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上次讲啊，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住在主里，主住在我里边呢？还记得吗？是因为我们将主的话持守在心里，就是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，而且是在日常生活中要遵行出主的话，照主的话去生活，我们就知道主活在我里边，我在主里面。简单吗？真简单，但也真不简单。主的话在你里边吗？你遵行了吗？你若你这么做，你就知道，不是别人告诉你，是你自己知道你在主里面，你的生命在主里面，去想象我们的生命是在主的生命当中，主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。是因为在这里我要说，就是照主的话，我们是照主的话来与主相交的。因为我常常听到弟兄姐妹说，其实现在有网上有很多的文章，我大家要有分辨的去看，经历主认识主，不是我在这里一定要说，不是我们凭空想象的，不是放空思想，放空思想我去凭空想象主在那里，不是的，那个不是我们基督教，不是圣经当中教导我们的与主相交，那是佛教的冥想，也不是凭想象凭着感觉瞎猜出来的，哦，我感觉神在这儿吗？哦，我感觉在神没在这里吗？不是的，是凭着按着圣经当中所启示出来的真理与主相交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是因为当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主说过两句话还记得吗？主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，对吗？主他自己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。而且主又说过，人活着肉体是无益的，让人活着乃是灵，他的话就是那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主的话是生命，主自己也是那生命。所以当主的话在我们里边成为真的成为活着的时候，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在私下分享过，主的话在你里边真的是活起来了吗？是有那有生命力的生命在你里边，还只是一个知识呢？主的话在你里边活起来，因为它就是主的话，就是生命，主的圣经就是主的话， 虽然是人记录下来的，但它是主所说的话。所以我们信圣经不是因为信它上面的字句，而是我们信那是神所说的话记录给我们。所以当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有那生命大能的那种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与生命的本体，因为主就是那生命，就能够与主的那生命的本体与主相交了，是按照启示出来的主，按照真理与启真理启出来的主来相交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瞎想出来的。因为我们常常我们的声音，我们的在这世界上我们听到的或者我们内心当中有三种声音，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一种声音就是自我的声音，我自己的私欲，我想要，我要，我恨，我喜欢。还有一种声音是真实存在的，是魔鬼的声音。神岂是真说吗？神岂是真要这样吗？神岂是不想让你那样？因为神不喜悦你那样，神有嫉妒之心的，神不想让你变好的。还有一种声音就是神的声音，而这神的声音是从圣经的话来的，所以你把圣经的话越明白，神的声音你听得越清楚，圣灵的引导就越清晰。所以我们与主相交的目的，在这当中与主相交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与主的关系更加亲密，是更加爱主，更加认识主。所以每一段它都以爱来作为结尾的，爱的命令，爱的命令和爱的解释。所以爱是至关重要的，我们不是凭我们做了什么，不是凭我们在人面前我们泄愤祷告的时候，也不是凭我们所挂的十字架来显明说我是基督徒的，不是，是说什么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世人才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。所以第九节，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主对我们的爱完完全全是主从父那里得着的爱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父怎样爱子，圣父怎样爱圣子，三位一体中的那完美无缺的爱，子就怎样爱我们。这个爱是何等的完美的爱，我们要去思考这爱是何等完美的爱，完美无缺永无止息的爱，因为那是圣父圣子三位一体之间的那个爱，子用这个爱来爱我们的。所以我们一定要，所以主一定一直在教导我们，你就是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，你们要常在，常在的意思就是住在哪里，不是经常在的意思，而是住在那里，就是 一天24小时，一周七天，一直住在主的爱里边。所以我们住在主爱里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遵守主的命令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。所以没很清晰，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晰的方法，很清晰的原则，遵守主的命令，就住在主的爱。若我们将主的话持守在心里，成为那充满生命大能的生命，并且在每日的生活中，日常生活中去遵行主的话，我们就住在主里边，也住在主的爱里边，我们就能够用这个爱彼此相爱。所以第七到第十节和讲过第16、17两节是对应关系。如果在第7到第10节是在说 what 什么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什么是主的同在能使我们多结果的这件事儿，那么第16、第17就在告诉我们 why 为什么，为什么主的同在能使我们多结果。这两个说的是一件事，但是两个不同的层面，一是陈述是这件事儿，下面就在说为什么是这件事。所以第16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。 以后我下第16章的时候我会再特别讲祷告，这段非常重要。今天我还不是重点不在祷告上，而是在恩典上。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，这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这在告诉我们，我们能结果子不是我们自己能做的，是完完全全的恩典做成的。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是主在第16节是让我们看到三个恩典。第一个恩典就是，是我们之所以能结果子，是因为主拣选我们，是从这世界上拣选我们出来，把我们分别为圣，归于他自己的。是主拣选我们从这世界中出来，进入主的同在当中的，是出黑暗入光明的，我们是光明之子。所以第一个恩典是主亲自拣选我们出世界。第二个恩典是派你们去结果子，是主分派我们进入世界去结果子，去向世人见证主与我们同在的那个恩典。世人看见我们是什么？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优点，不是我们多好的这个道德水准，看见我们的应当当说，哇，你这个人真是有神与你同在啊！我在你身上看见基督的性情啊，谦卑、慈爱、舍己，这才是我们要做的。是神的恩典，是耶稣基督分派我们去做的，所以是向世人显明神在我们里边，基督在我们里边做成的那个工。所以主，我们是主手中的工作，因为他差派我们，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，因为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做成的。这是我上次讲过，是主的生命在我里边做成的，结出的那个果实。葡萄汁，枝子自己是不能结果子的，唯有在树上的时候才能结出葡萄。第三个恩典就是父要因子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，他就赐给你们，是说神的恩赐，赐恩给我们，供应我们，并且修剪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才能结果子。因此我们也是父手中的工作。因为第十五章第一节就说，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栽培者，栽培我们的是父神。所以这三重恩典都是为要叫我们一个目的，就能够按照主的话去生活的，去生活的。如何生活？就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，不是单向的，是双向的，每个人都要付出爱的。我记得很久以前在我原来的教会，在北京的时候，有一次在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聚会上，一个布道聚会上，聚会完了之后，有一个我应该管她叫女士，很优雅、很高贵的一个女士，是一个高管啊，很有水准的。她几乎每次都来，虽然我们教会很大，我不认识她，她是在另外的小组和另外的那个小组去参加聚会。然后呢，当时那个小组长就说，哎，正好今天我们的季平牧师来在这里，来来来来，让他来带你信服，带你觉知。后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要觉知？你为什么要来到我们当中呢？他说，我在你们当中真的感受到那爱，我在别的感受不到那个爱，你们真的太相爱了，要爱我。我说那你要这份爱吗？他说我要，所以我才来。我说那你知道这爱从何而来吗？我们为什么能爱你，能彼此相爱，是因为主在我们里面。你要主吗？主才是爱，神是爱。你要有爱，你首先要有神在你里面，你才有从神而来的爱，不是你自己的。他说我不要，我不要神，我只要爱，我只要我生活的快乐，但我不要舍己，我不要约束，不要约束，不要有一个条规，不要参加一个什么活动，一个什么机构，我都不要，我只要自由，自由的相爱，有人爱我就够了。可悲。所以我们都知道哈，对应我刚才讲过哈， A Aper B， 像这种三明治对应错交错对应的结构， 中间的那一个一定是整一大段的最核心的内容，就是这段经文所要阐述的最核心的内容一定在中间这一段上，上下都是它的铺垫或者它的说明。所以我们第十六到第十啊，对不起，这个忘记了。什么叫与主相交？与主相交，很多可能新没有常来的不知道什么叫相交。相交就是团契，我们常说与主相交，与圣灵相交，就是与圣灵团契，就是我们之间这种团契。团契就是亲密的交通、亲密的交流、亲密的交往，是日常生活中的，这叫做相交。我们与主相交也是这样，是日常当中的与主亲密的团契，与他交通。我们不是只在读经的时候才去跟主认识认识主，不只是在晚上睡觉前的祷告或起来的祷告与主交流交流，不是，不只是，而是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的与主的相交。我们弟兄姐妹们，在你们生活当中日常中，你们多长时间能够真正的感受到主与你同在？你在用真理当中的启示出来的真理与主交通呢？这是我上次讲过，这是当时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点。那么在这一次讲到的是第十六、第十七节，那么就是 why 就是 how。 第十一到第十五节是 how， 如果前面是 what， 下面是 why， 中间就是重点，就是 how 方法。 what 是陈述，那么why 就是原因，中间这一段在讲如何主如何能使我们得结果。我们第一大段知道主使我们结果，第二段第下面那一段我们也知道因为什么主使我们结果，但是如何呢？这才是这重点，因为它牵扯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所当行的。第十一节那里红的，第十一节呢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记住，喜乐不是指快乐，喜乐不是快乐的情绪，我们常常把它搞混，不是快乐的情绪。喜乐在经文当中以及我们自己也知道，喜乐是指的一种安稳且愉悦的心，不是情绪，不是一种情绪上的波动，而是心灵的一种状态。所以人心是否喜乐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如何，恶劣的环境确实能使我们能给我们造成心灵的忧伤，确实能造成心灵的忧伤，但是良好的处境未必能带给我们心灵的喜乐。这是大家日常生活都有的，我就不用再举例子了。我用经文两句经文，我比较喜欢用经文。真言书那里说，十七章那里说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其实我们自己日常生活中常常也经历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第十八章真言书十八章那里又说，人有疾病，心能忍耐。你有痛苦吗？你的心还能忍耐？但是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？所以喜乐是人生命的力量，是我们的力量它可以使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我们整个的人刚强起来。即使你可能病魔缠身，你可能病重，你可能残疾，但你生命的力量是刚强的。我们在日常生活看到太多这样的例子，因为喜乐在他心里。但是我们的喜乐从何而来？我们都想要刚强，都想要坚强，喜乐从何而来？经文告诉我们说，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就喜乐了，并且我们的喜乐才能满足，不是一时的。主的喜乐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喜乐了。主的喜乐常住在我们里边的时候，存留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喜乐就满溢出来，就满足了。 就得着满足的喜乐。这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重点，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喜乐。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在乎什么？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这是经文的话，可是我们太少经历喜乐，圣灵中的喜乐。然而主在这里说，就是上下文结合起来，七十到后面的十六十七，我们结合起来我们就知道，只有当我们亲身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时候，你亲身经历到神与你同在，经历到神的对你的供应、对你的带领、对你的保护的时候，你经历到神何等的爱你、何等喜悦你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喜乐了。这是我们心喜乐的唯一来源，是无人能夺去的。在第十六章的时候，主再次两次说，你们的喜乐无人能夺去。在那里说，当你们再见我的时候，你们就喜乐了，并且这喜乐无人能夺去，是因为我们亲自亲眼遇见主、遇见神，懂吗？我们能遇见他吗？神的话在我们里边有多少？不要说主啊，你怎么老不让我看见你呢？我多想与你面对面。没错，但你与神的话有多少面对面？愿神激励我。第十二节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。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我们如何成为神的朋友？遵守主说的吧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都已经告诉你们。为什么世人太喜欢、太乐于去占卜呢？去问卦呢？去算命呢？是因为他们对明天一无所知，眼前一片摸黑，一片茫然，所以他们都想知道明天如何。世人过明天、过今天都是在赌明天，我们不是。神的话已告诉我们明天如何，我们的明天在神的手中，所以我们的心是安稳的。所以我们的心既是喜乐的，还是安稳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明天如何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是对爱的一个解释，但这里也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看见两件事，就是耶稣基督用两个事实来成就他上下所说的，他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生命就必被改变。两个事实，第一个事实，他看我们如同他最亲密的朋友，他要为朋友舍命。我们是主的朋友，这话说的不对，主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敢说我是主的朋友，一会儿我会讲。第二个事实，主看我们是他最知心的朋友。知心什么意思？是因为他要将他的计划跟秘密要分享给我们知道。这就是刚才我说的，世人太想知道神的计划跟秘密，所以他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没有神，不认识神，所以他们把它归咎为命运、运气，明天运气如何不知道，赌呗。但我们知道，因为神已经在圣经中将他的计划跟秘密分享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知道明天会如何，神会带领我们。如果你真的认识神，如果我们真的跟神相交，我们真的跟神能够时刻与他相交通，我们能分辨出在环境当中神如何带领我们，圣灵的带领跟引导在我们心里面清晰，我们就知道明天如何，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计划跟秘密。但是我刚才讲，至高无上的君王、荣耀的主、宇宙的主宰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，他比一个国家的君王还高大。若一个君王是将你视为他的朋友，你真的敢跟他平起平坐吗？真的就把我们自己当成王的朋友了吗？太骄傲了。 主把我们当朋友。我们真正的心态不是说啊，我是主的朋友，所以我可以跟主平起平坐了，我可以呼叫主不再说您了，而是说你了。我们的眼光不再向上举望，而是平视，这是何等骄傲，这是错误的理解这个朋友的意义了。君王都有亲密的朋友，但每一个君王越亲密的朋友，他们越在王面前谦卑。我们也应当是更加感恩耶稣君基督万王之王叫我们视为他的朋友，看我们如同他的朋友，我们应当是更加谦卑下来，更加的忠心，更加的感恩，更加的爱，而不是骄傲到说主啊我可有一天跟你一样了。错了，还是不理解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。若你真理解，就会更加谦卑顺服主。所以为什么今天经文比较多，是因为第17-17节跟18-27节又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结构，必须同时讲。因为整个15章我再说，我们主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与他的生命相关联相连结的，是相互内住的，所以葡萄树所经历的枝子必然同样会经历，无论怎样的风雨，无论是阳光明媚雨露滋润，还是大风大雨风暴。所以7-17节主在那里应许我们说，我们会经历到他的爱，他的同在，他的供应，他的保护。那么18-27节主就在警告我们，我们也同样会经历到这世界对主的无缘无故的恨。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历到世界对主的无缘无故的恨，而这个恨所体现出来的就是无缘无故的逼迫。弟兄姐妹们，在生活中经历过逼迫吗？因主的名别人欺负过你吗？因你是基督徒别人占过你便宜吗？有过，对，太多了。我记得我遇到的弟兄姐妹跟我说的，每一次我替他们代祷的时候，或者讲道完之后，最多的问题就是说，主啊，难道我牧师啊，难道我真的就这样忍下去了吗？我都可以把榨干了哦，我就这么忍吗？他就这么，我越忍他就越欺诈我，我越忍他就越敲诈我，我怎么办？今天你会知道怎么办。所以这个世上对你的恨恶是无缘无故的，没有道理的，是因为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主已经将我们分别为圣出来了，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。不属这个世界是什么概念呢？是因为我们的三观，我们的世界观，我们的生命观，我们的价值观已被更新了，已经是属天的，不再是属地的了。所以我们是与这个世界的三观决然不同的了，道不同不相为谋啊。志不相同无路可行，无同路可行啊。你怎么可能跟世人同走同一条路呢？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，我们的人生之路必定会遭遇坎坷和艰辛，这是必然的，因为我们是枝子，因为耶稣基督遭遇过，我们也要遭遇过。但是主在这里给一个很大的安慰，第25节那里说，我用紫色的标来，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应验预言。这表达说神知道，这表达说这在神的主权之下。所以世上坎坷，无论这坎坷如何沉重，无论我们的生活如何艰辛，你放心，主都知道，因为主与你同在，与你一同承受，并且主始终掌权，因为他的话语至高无上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则立，他说去则去，他说无则无。所以这是你所经历的，是神早已知道并且预定了的。 而且神会带领你出来，带领你得胜。为什么？因为第26第27节那里说，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坎坷的人生之路上，只要我们信靠主的同在，依靠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就能够与圣灵同工，一同为主做见证。我们是主手中的工作，是父手中的工作，我们一同做见证，不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与圣灵同工，圣灵跟你在一起，一同做见证。以后再会讲到耶稣，在第16章的时候讲到圣灵的时候，我会讲圣灵的见证到底是指什么。还好时间还算好，我可以讲旧约当中的例子，否则我都担心讲不了这个例子。我们在旧约当中知道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是如何与以色列民同在，哈，我今天就把这一段讲出来。这张图我念哈，就是出埃，我来念就好，经文比较多，我念就好了。出埃及13章，出埃及记13章第17节18节，第17节说，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，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，百姓那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，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看那两条红线，沿海的线，那很近，近到应许之地是很近的路，他们下来的时候就走着这条路，这是大路，通商的路，很好走，但是那是要过非利士地，所以会遇到打仗。这是何等的呵护，在他们还没成行之前，神已经帮他们安排了一条最安稳的路，在我们还没做任何事情之前，神已经安排了你前方的路，这是我们心中笃定的原因。因为我们知道他看顾，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神恐怕当我们信主以后，你受磨难太大，你就回到世界当中去，神已经预备了丰盛的供应啊！再往下看就知道。所以第18节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旷野的路不好走啊，旷野、沙漠、干涸。以色列人出埃及都带着兵器上去，都带着兵器上去，不是一句白白的事儿，说的是历史事实。但这里有一个神的恩典，神为他们已经预备了他们所要需要的武器装备。当我们在前方行路的时候，我们生活当中明天，神在今天已经预备了你明天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，神已经预备了武器给你，为明天的征战，不是为明天的享受。这是何等的爱，神知道我们的情况，神知道你的昨天，知道你的今天，知道你的明天。然而先看神怎么样带领他们。接下来哈，就是他们也还是13章，接下来第20节，他们从舒格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，看到这个图哈，在以坦安营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。我找到这两篇图，让大家有一个视觉的感觉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再次重复，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前面，总不离开，神总不离开你，没有东西可以隔绝神啊。这是在讲神对以色列大能的带领保护。你知道当他们过红遭遇在红海边上遭遇后边的埃及追兵的时候，是什么保护他们吗？大家还有概念吗？是在他们前方的那个火柱转到他们后边去，挡住了追兵。那是带领，火柱代表神的大能的看顾，也确实是看顾。然而多么幸福的生活，但是百姓如何回应呢？看看像不像我们。紧接着第15章，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，到了舒尔的旷野，看旁边的图， 在旷野走了三天，走了三天找不着水，到了马拉，马拉的意思就是苦，不能喝那里的水，因为水苦，所以那地名叫马拉。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发怨言说，我们喝什么呢？摩西就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，他把树丢在水里，水就变甜了。像我们遇到灾难，你是喜乐，环境变了，你是喜乐还是抱怨？喜乐从何而来？再次回到我们的经文，然后再看第十六章，接下来很这都是哈。第十六章，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，以琳那是神就让他们下一站，是从那湖水当中下一站，就是七十二泉水，那是一个很棒的地方哈。然后出起灵，再从那里起行之后，在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十五日，第二个月十五日是什么意思？他们第一个月十五日起行，所以第二月十五日就是第三十天哈。到了以琳和西乃的中间，寻的旷野，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再次发预言说，这次更严重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。他不是说我们着饿早早的被那里的奴隶主被逼死在埃及地，不是啊，他们不是这么说的。他们虽然当时是这么，因为受苦太重，他们呼求耶和华神救他们脱离埃及地为奴之家，但是当他们遇到艰难的时候，他们想到的过去是何等的美好，忘记了过去的痛苦，好了伤疤忘了痛，因此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耶和华的手下，这是何等的悖逆，像我们吗？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啊，他们想到的多好，吃的饱足啊，他们忘记他们当时受的逼迫跟痛苦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这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！但愿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抱怨过主啊！到了晚上，但神是以善对恶的，是以德抱怨的哈，就是神怎么对他们呢？即使跟他这样，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，遍满了营。早晨在营四周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，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玛纳。玛纳的意思就是，原文就是这是什么，玛纳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。第三十一节解释了，这食物以色列人家叫玛纳，样子像髓圆子，颜色是白的，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啊，每天早上有蜜吃，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得自己辛辛苦苦躲。再接着往下看第十七章，很快哈，就第十七章，再次当他们这之后再次到了利非丁，然后百姓那里又没有水喝，又开始争闹，甚至都要把摩西拿石头砸死，一次比一次甚。你有没有受到逼迫？当你跟别人说明天要做什么的时候，明天突然发现不好的时候，这人把你要拿石头砸死，但耶和华如何做的？再一次以德抱怨，再一次带领他们说，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，他们试探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不是在我们中间？所以，但是这一次，主为他们开江河，让他们再从磐石中流出水来，这是活水一直随着他们。所以以色列的失败对我们今天是个警告，我们不要再这样硬着向进。所以整体的重点我来总结一下，今天主今天带领我们不是在用云柱跟火柱了，是看得见的，不是在用来看得见的，而是更加进一步，是主引导我们，是住在我们里边与我们相交的。当时是借着摩西的，今天是直接与我们相交，主今天与我们同在，也不在会幕中，而是在基督里的。你住在基督里吗？神在基督里与我们相遇，与我们同在。那么主今天的施恩宝座也不在至圣所里，而是在我们心里， 是神直接与我们面对面，至圣所只能大祭司每年进一次，必须带着血进去。而今天我们随时随地来到施恩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他的爱，他的喜，我们在这世上虽然有天灾，有人祸，有人的逼迫，也有坎坷，有艰辛，但我们知道神掌权。所以主的爱，主的喜乐存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心就喜乐了。他与我们同在，他带领我们，供应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我们喜乐满怀。阿们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。所以最后我会用一段经文来鼓励大家，也就是哥罗西书，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。我祷告常常用这段祷告，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将来用这段为你祷告，为家人祷告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的多知道神，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祷告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话语，何等的甜美，何等的甘甜，何等的激励我们。你这样的应许，你把我们视作你亲密的朋友，把我们视作你知心的朋友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随时随刻的同在，你随时随刻的恩典，你的供应，主啊，带领我们走着人生之路，让我们带领我们跨越一切的艰难，一切的坎坷，一切的人的逼迫。主啊，让我们在这一切上都靠着你能够得胜，能够得胜有余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活出与你的性情有份，与你的性情相合的那个生命的性情来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，世人就认出我们真是你的门徒了。主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感谢。